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首先，我要问啊，不要问了，我只是要让大家想想看呐、啊，有没有发现，其实平时我们做了很多的选择，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其实背后关乎了我们的生和死。比如每天我都在想，哎，哇，我要去跑步了。但是只是想而已，我要去跑步了。但是躺下来的时候，哇，就坐在沙发上看一下电视剧啊，看一下 YouTube 啊，然后就安慰自己说，哎呀，算了啦，明天才跑吧。结果就体重一再的飙升。很长就在这样的状况，三高就会找上门了。就是有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胆固醇啊，最后才发现，哎呀，原来当时我选择明天才跑，其实我是选择了 relax，而放弃了我的健康，影响了我的身体的状况，最终越老越矮，但是里面就越来越高，就是有了这三高。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一章，上帝就透过耶利米告诉当时的犹大百姓们，他们所面对的其实是更严肃的一个话题，就是决定他们生命存亡的，他们在生死岔路口的选择。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从这章经文也一起来看这个又关键又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生死分岔路口，能够做出智慧的选择，以致我们能够走上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首先，第一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神非任人使唤的偶像。从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我们上去。”耶利米，我们看了二十章，前面我们就看到他在传神的话语的那些年日里面，他一直告诉神的百姓，就是要悔改，要悔改，否则神就会从北方派一个敌人来消灭他们。现在这一章让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应验了，就是巴比伦军队来进攻犹大了，而且看起来情况不妙。所以西底家王就想要摆脱这个困境，就差派了使者和祭司去见耶利米，请他为他们向神祈求。第二节讲到，西底家王心中期盼的就是第二节后面讲的，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所以西底家王希望神能像过去他怎样待他的百姓，就是以超自然使以色列百姓得胜仇敌的拯救，今天也要临到他们。但是我们今天知道，神不是一位任人使唤的偶像，他不是我们随时哎有急事的时候才来找他，他就出来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神。而且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百姓求救，不是因为哎知道错了认罪悔改，而只是要神使巴比伦王离开他们，就是说你解决我的问题吧，让这一切攻击离开我吧。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是至高无上的，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而且这个巴比伦王来攻击他们，其实也是神的旨意。因此，神就透过耶利米来回复西底家。在第四到第七节就讲到， 绝不会拯救他们。神很坚决的就这样回复他们，巴比伦的大军必然要围困耶路撒冷，神要耶利米去回复啊，他们要耶利米祈求的这个答案就是神不会拯救他们，而且要让巴比伦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然后犹大的军队打不赢巴比伦就要退回城内。第五节讲到神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膀臂亲自攻击他们，而且神攻击是非常猛烈的。第七节讲到他用三种灾祸，瘟疫、刀剑和饥荒要来击打耶路撒冷城中的人，而且剩下的呢都要交在巴比伦王的人的手中。神也在第七节重复的说他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他的百姓。所以今天从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信了主这样久，我们也知道要常常的来亲近神，但是我们是否信了一段日子慢慢的忘记了，只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想起神？我们是否也曾对神说，神啊，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我以后一定好好的跟随你。但是问题一旦过去了，又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忘记了神，有吗？又或者每次我们要迟到了，工作要迟到了，或者开会要迟到了，心里很焦急，就求神帮助我们 MRT 快点来， bus 快点来，如果驾车的时候请你让我不要遇到红灯，让我快快的去到教会，去到我工作的地方。但是当 MRT 来了，绿灯一转了，车一走了，我们的承诺就忘记了，然后继续每天又在赖床，又在照这样的时间出门。我们是否会这样呢？其实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在危难的时候才来求呼神，把神当作可以让我们使唤的偶像，就很像神灯这样擦一擦，那个精灵就出来帮助我们。但是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从我们的问题中认罪悔改，然后走出来，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一旦问题过去了，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所谓的正常的生活，就是靠自己的生活。神的名字似乎又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其实我看到我们这样的信仰就很像是紧急电话的关系，我们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打电话求救，向神求救，然后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没有保持联系了，把神放在一边。其实今天神要透过这段话也告诉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只在危难的时候才跟他交流，神要告诉我们他希望成为我们生命中每一个时刻的引导者，他是随时都与我们同在的最亲近的朋友，也是我们所爱的天父。所以今天我们每天要选择这样呢，如果我们要真的回应神，觉得不要有事情才来找神，我们首先要培养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每天要有固定的时间来亲近神，哪怕只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可能你很忙，就是抽出你可以的时间，读经啊、祷告啊，然后默想神的话语。而且，像刚才所讲的，当我们向神许下承诺的时候，神啊，帮助我度过这次难关，我以后一定好好跟随你。真的度过难关了，我们就好好的来做一个计划，如何好好的跟随神。就像很简单的神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度过这个难关，现在我每天要跟随教会的晨祷，可以的话607我也要参与，就是来祷告等候你，然后个人灵修的时间更不必讲。所以当我们每天其实按照这样的计划进行的时候，证明我们是认真对待我们自己向神的承诺。 而且是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要记得，千万不要有事情才来找神。要怎样呢？就是当我们生活工作一切顺利的时候，常常向神献上感恩。当我们培养这样的习惯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因此我们就会每天透过亲近神啊，和感恩回应神啊，我们对神的信仰就会越来越坚固，而不是那种只是出事的时候才急忙的求神的帮助。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急忙求神的帮助的时候，神不是不帮助我们，他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怎样的背逆他，今天我们就要得到怎样的管教，以致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亲近神。所以这一段让我们要明白，神不是任我们使唤的偶像，而是神是爱我们的天父，有出错他必管教。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段话语又在明白，常常的来亲近神，常常的来献上感恩，以致我们就会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而不是有事才找神。然后第二点呢，就让我们看到第八到第十节，走向生命或奔向死亡。八到十节讲，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这段经文很清楚的，神通过耶利米向百姓说明，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通往生命的路，一条就是通向死亡的路。具体的来说，选择投降巴比伦的将存活，而选择留在城里继续抵抗的必然遭遇死亡。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哎，神这次来真的，他并没有按照以往的方式给以色列人、哎、指明，哦，你要怎样怎样走在得胜的道路，反而要让他们投降敌人才能得到存活。所以从这里我看到了，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选择投降似乎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也似乎好像不是神应该这样指引他们走这条道路的。他们期待的应该就是，神啊，你会通过征战让我们战胜敌人，然后拯救我们。但是这次神的命令和他们的期望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真正的关键就是神正在让百姓面对他们不顺服的后果。神决定让巴比伦作为他审判的工具，就是百姓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投降看似软弱，看似困境很为难，但是其实是顺服神的计划。当顺服神的计划的时候，就能够在困境中生存下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带着来真的很像很大的管教，但是神依然爱着他的百姓。为什么呢？神在审判中给他们一条生路，神在审判中依然展现他的怜悯。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会否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按照我们自己的聪明，就是抓住眼前看来两条路，我要走这条比较合理的路，这条是比较简单的路。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智慧超越我们的理解，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中，神常常会呼召我们去做一些看似不合理的选择，可能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放下我们自己看来会得好处的一些路，或者是无缘无故的叫你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人的面前，这似乎 对我们来讲是不合常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看似很艰难的选择，其实就是让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软弱曝光，然后选择通向生命的路。许多人就是因为选择自己的坚持而错失了神美好的计划。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OK， 我就看到比如说 David， 他还坚持在以前的工作，收入虽然是很高，他常常很满意的说他过去的收入多少。如果他当时不愿意放下，而不愿意为了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家人有更美好的关系而进到教会里面来服侍神，以致让他的生命可以得被修剪然后被翻转，他今天可能还是抱着他高收入，然后每天回到家快快冲凉就出门。然后他刚刚讲他们现在装修屋子，他非常不舍得那个铁门要换了，因为他觉得创了十多年都不烂。但是今天感谢主，他觉得他要收起来，但是又不知道收在哪里，因为神已经收了他，已经收敛了他的脾气，让他可以很好的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有美好的关系。这就是看似不合理的，当时他可以吗？他还问他妻子可以吗？这样他妻子说可以了。当可以的时候，两人同心，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就像一位年轻的母亲，她被诊断得了癌症的晚期，医生给她两个选择，一就是立刻进行化疗，而且副作用会很多，而且完全得医治的机会不高，但是仍然有一线的生机。另一个选择就是放弃治疗，好好的享受剩下的生命。最后这个妈妈接受了治疗，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但是最终感谢主，她活下来了，被治疗了，而且她可以看到她的孩子长大。这是哪一个妈妈不想看到的呢？所以她在采访中有一次她就说，我选择了生命，我选择了治疗，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我相信这条路是我必须走的，我要勇敢的接受神给我的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这位母亲的选择让我们看到，选择生命是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面对神的计划，有时真的超乎我们的常理，似乎很难走，但是很难走前面会带着生命的道路，会带着丰盛的祝福。所以今天在现代的社会，常常有一些生死攸关的决定的时候，很像这个面对绝症的妈妈，选择接受治疗，然后虽然经历一些痛苦，最后生存下来了。但是很长，很多人会看似我不要这样辛苦了，我就接受不治疗，但是最后呢，就是奔向死亡。所以今天，神通过耶利米，让我们看到神给百姓两条不同的路，一条就是走向生命，另一条就是奔向死亡，而且两条都很像不合理的选择。投降敌军可以吗？只要你顺服神，神就说投降敌军其实就是你生存的唯一途径。所以今天耶利米的信息提醒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生命之路，即使它看起来很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但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只要我们神跟随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神更高的旨意里面，活出生命之道。第三，我们就看到这是最后一段经文11到14节，原来神才是真正的避难所。当我们在生死岔路口的选择的时候，神才是真正的避难所。这四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至于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 甚至无人能熄灭。这里神就指出，大卫家的君王原本就是要来牧养百姓的，要来照顾百姓的，所以他们要按公义正直来审判百姓的所有的事情，也要解救那些受欺压的。但是今天这章经文神指出，他们大多是行恶的恶王，而且惹动神的怒火，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火是无法熄灭的。就像他们要求这个耶利米来向神求救，神也不会答应。所以第十三到十四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住在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所呢？看啊，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的百姓以为自己很安全，因为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周围都是山谷，所以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以为自己是非常安全，稳如泰山。但是神跟他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将视为的所有进行烧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原来犹大百姓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巴比伦，不是巴比伦的军队，而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神跟他们说，看啊，我与你们为敌。所以即使在坚固的城墙也无法抵挡神的审判。所以如果与神为敌，其实是我们自己自取灭亡。神的审判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不仅能够用外来的这些仇敌来威胁他的子民，来让他的子民陷入围困当中，而且他的审判是要针对神的百姓内部的腐坏和不公正，就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这些王没有好好的对待他的子民。所以神要让他的百姓认识到的，就是真正安全的源头不是城墙，而是对他的信靠和顺服，只有神才是真正的避难所。所以我们生活中可能有时也会像耶路撒冷当时的百姓一样，我们将我们的安全寄托在一些我们认为有安全感的事情，比如财富啊，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社会的地位啊。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唯有神才是真正的避难所，而且当我们依靠外来的这些物质的时候，其实就会让我们减少对神的依靠和顺服，然后就会让我们一直活在靠自己的聪明，而且活在靠自己的能力，直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来寻求神。就像当时我在福音戒毒所，虽然我没有信主，但是我进去之后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很安全啊，我就觉得那边很有喜乐。但是慢慢我看到里面很多偷鸡摸狗的事情，然后我也跟着他们偷鸡摸狗，然后在神的所谓神的居所里面既然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受保护的，因为在里面就算你被捉也是很新的惩罚，很新的惩罚而已，可能一几个星期不能回家，或者是关在 lock up 几天而已。所以我就一直躲在里面偷鸡摸狗，但是神不会让你在他的地方偷鸡摸狗。神就像这里所讲的，你不要以为里面很牢固，我要审判你们内部的腐坏。所以我就在里面偷鸡摸狗一段时期的时候，终于被赶逐出去。然后呢，感谢主，被赶出去之后让我经历了人生最长的监狱生涯，就是7年。当时我还没有信主，我就说神，为什么你会让我经历这样长？但是今天我感谢主，就因为有这样长的监狱生涯，才让我有这样大的翻转。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在神的居所，也不要以基督徒的身份 做出那些让我们觉得靠这些我们就可以有依靠了，然后最后才来寻求神。所以今天其实你们可以想一下，你们可能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没有了，我都是依靠神的。但是今天如果你想一下三样事情你觉得最可依靠的，财富、健康或者你的房产，你想一下这三样东西你觉得哇很好，我有这些很有安全感，突然间今天完全拿走了，你的安全感还有在吗？如果你的安全感有在，就是感谢主，你的依靠依赖全部在神。如果你觉得不可以了，我失去健康不可以，我失去财富不可以，我会陷入很困难，我的孩子还要吃饭，这其实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依靠还在外在的物质。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完全的脱离这种虚假的依靠，因为这个最终我们就看到这些神的百姓最终不但失去一切，不但一无所有，而且还要被掳为奴隶。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走在顺服的道路上，才能真正经历神的保护和神的平安，以致我们才能够真正在神的避难所里面过有平安有喜乐的日子。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其实在生死分叉路口的选择就是生死之责，都关乎顺服神。这一章向我们展示了就是神把生和死的道路摆在犹大的面前。这一章经文不是对过去的以色列记载一段历史，也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讲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站在生死之责的分叉路口，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会导致我们步向背离神，还是让我们步向跟神越来越亲近，越来越顺服神。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选择都要每一个都是让神成为我们的带领，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其实今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顺服神的道路，他一定会为我们预备一条生路，预备一条活路，而且让我们可以走到永生盼望的神国的这个家里面，让我们有回家的盼望。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那今天在这一章经文当中，除了让我们去反省思考有关生死岔路人的一个选择以外，那我想有一个行动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特别第十二节，21章第12节这里说到，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好，我们就刚看这个思想，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施行公平就是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神的公义要做出来，就是所谓的行侠仗义，这是江湖人要有的一件事，行侠仗义。那如果你看戏也好，早期那些武侠的小说也好，就是所谓你看到一个英雄人物就是要行侠仗义，那这个叫好人嘛，这个叫义人。那义人的存在呢，目的是什么呢？要在一个不公平的世代，要一个充满黑暗的一个社会当中，怎么样去行侠仗义？行侠仗义做什么呢？就是要拯救那些被抢夺的，脱离那些欺压人的手。那这件事情，我们说你看戏可能有这个想象，可是在现实的生活里头，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成就呢？今天是否我们全副武装？全副武装是说我们有18般武艺，我们很能打，所以要去到外面看到有没有谁是被欺负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或者今天文一点，就是要在整个社会当中看到有没有一些人是真的是无故或者因为他弱小而被欺压，然后我们要站出来呢？那好像这样的情景也许比较多，如果靠武力来打的应该以现代社会来说不流行这一套，不是来这一套。但是如果 看到受欺压的，我们要站出来来说，哎，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这个又关乎到，有时候我们就会想，我的实力够不够大，我有没有一定的权柄，或者我没有一定的名誉或者身份，或者是我才能够去看到一个被欺负的人，我们能够站出来，哇，你怎么可以欺压他？然后可能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弱小，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呢？哎，这个看起来好像有时候可行，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可以。但是当我今天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这个行侠仗义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有的。然后这里所说的要拯救那些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那这个你可以想深一层，今天什么人被欺压，被谁欺压呢？你会看到无论在教会的圈子或者现实的社会当中，有很多被欺压的。被什么欺压呢？被仇敌给欺压的，被恶者给欺压的，被恶者蒙蔽了，被恶者欺骗了，被恶者掳掠了，被恶者所捆绑了。那这些你说是不是事实呢？对啊，是事实啊。因为他们被蒙蔽，他们不认识有一位爱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被捆绑，脱离不了生命当中的一些恶习惯，包括基督徒也有被掳掠，以至于一直活在一个消沉，或者活在一个好像明明我的主是得胜的主，可是我的生活就不是得胜的，明明我的神是全能的神，可是我就是非常无能的人。那今天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形，被仇敌、被恶者掳掠了，被魔鬼给欺压了。而今天我们岂不是这里所说的每一个早晨，应该说是每一天啊，就每一天似乎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那做怎么样的事呢？怎么样帮助一个被仇敌掳掠的人脱离仇敌的手，脱离恶者的手，得以释放？当你这样一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多着的，包括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一个被魔鬼掳掠到，哇，非常虔诚，可是他就是不认识那位创造他、爱他的主，而是去拜人手所造的，或者就活在一个自我中心，活在一个人的一种非常自私或者仇恨的一个的思想当中，怎么样帮助这些人脱离仇敌给他的掳掠？那当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有些行动不是你见到就能说的，有一些是需要先有建立那个关系，先要得到对方的信任。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说，特别是当我们要在社区里头来帮助这许多被所谓的欺压或者被仇敌压制，他们死死的认为说他们坚持他们的传统的一套，或者是他们的祖宗的那一套就是他们的出路，就是他们的永远的一个盼望。其实不，我们知道可很多被蒙蔽了，很多他们不知道。可是怎么样来得着这样的人？所以哪怕是从祷告开始，一个代祷开始，哪怕是建立关系开始，哪怕是我分外的友善来接待或者接触一个这样的人，首先给他们留下的一个正面的印象，积极的印象，而且很有盼望的一个的体验，就是当他有任何困难任何需要的时候，他想到你，当他有一些苦恼的时候，他会跟你分享。就好像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一些能够在社区里头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无形当中你不断的在做行侠仗义，因为你的最终目标是要拯救那些仇敌被仇敌所压制的，要拯救他们脱离恶者的手。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行动2112，今天这一章21章第十二节，这个经文要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行动，就是怎么样子奉主的名 来行侠仗义，奉主的名来释放或者拯救那些被仇敌压制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神的话，也立定我们的心志，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可以接触到的人，哪怕你在商场上，哪怕你在左邻右舍，我们把握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做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的使者。